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燃亮的一生》。1900年的庚子教难，让许多来到中国的宣教士以及本地的信徒一同被推到历史最黑暗的边缘。他们没有掌控局势的能力，却在教难过后依然选择留下，守望，相信。上一集为你讲到，在简维正教士所记载的回忆中，关于祈雨的技术像是一面镜子，让人看见那个时代人心深处的恐惧和迷茫。那雨下来了吗？人们又是如何看待的呢？欢迎收听《立于磐石》第43集。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胡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7月16日，周三，我们醒来发现天正在下雨。让我们大喜的是，这雨一下就是20小时。自那以后，不断有丰沛的阵雨间隔着降下。现在从各方面看，都会有一个好收成。除非是暴晒程度较高的地区，天气变冷之前庄稼还没有成熟。城里人为了表示感恩，居然为偶像连演了9天的社戏，戏台吸引了周边乡间的很多村民，他们在场间休息的时候顺便来看看洋人。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其中一些人平时很难接触到。社戏收场之后，百姓开始为下地干活做准备，来看我们的人因此就少了。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得以从鸦片毒性中拯救出一个可怜人。一个年轻妇女和丈夫的兄弟争执之后，2天不吃饭，再吞食了鸦片，但马上又后悔了，便告诉了丈夫。丈夫向我们求救，我们成功地救了她的命。最近我走访了离这里20多公里的一个福音之战香宁县，那里有一位当地人负责的礼拜堂，还有几名信徒，可目前他们情况不佳。这是撒旦在1900年没有能通过迫害造成什么伤害的地方之一，现在却因着会友之间的嫉妒和不和睦而阻碍了事工。令人难过的是，那些神通过苦难和折磨赋予尊荣的人，现在成为仇敌手中孕育纷争的工具。接下来是罗汉臣教士的报告，他说：我们于1900年12月27日安全抵达于吴，身体和灵命都健壮。长途跋涉之后回到家中，特别的感恩。一路上，百姓看上去都很友善，官员对我们多方关照，提供护卫，有的地方还加以款待。因为我们没有接受各种损失的赔款，人们对我们都赞赏有加。 但是罗马主教因在各方面压榨百姓，臭名昭著，无论官民对他们都是满口的怨言。约有100名信徒周六才听到我们要来的消息，周日便来参加敬拜，他们衷心热诚地欢迎着我们，就是那些媳妇和姑娘们也拉着我的袖子，大胆表达对我们归来的喜悦之情，让我们深受感动，尤其是我。无论走到哪里，即便是不信主的人看到我回来也很高兴，表现出极大的友善。我们的不少物品都被送回来了，我有理由相信其他人也很有可能把家里原属于宣教站的东西送回来。有8位会友过世，一场斑疹伤寒的疫情在当地夺去多人的性命，旱情仍然严重，除非马上下雪，不然势必地产微薄。去年，也就是1901年，这个地方获得丰收，但是因为米谷都不得不送到平阳府和其他灾情严重的地区，粮价仍是平常年份的双倍。
你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
于磐石，让信仰经得起风浪，让心灵不再摇动。
罗汉陈教士在1月21日又写来信说，简直难以相信，我身处的这个省份中曾有那么多人舍命，神的平安奇妙地通过主耶稣基督在人的心中安营扎寨。我刚刚踏进这个省时，便深深感到神已将对这里百姓更深的爱充满了我的心，我也相信神将大大使用我以及王道昌弟兄，带领很多人来到基督面前。请你们向神祷告，让我们成为信徒们的一大祝福，让我们更加以耶稣的心为心。这里的教会决定重建礼拜堂，建材都准备好了，迄今为止，教会在村里买下的15棵树被砍倒了。信徒们想把原来的墙推倒，只留窗框，清洗砖头，为春季动工的匠人安排妥当。他们自带干粮，为主做工，一切都很平静，百姓也极其友善。我应该说，我们比较难前更安全。下雪的希望有点渺茫，天气暖和的像是阳春三月。不久春季的时候，他又来一封信说，这里教会的状况和山西大部分地区其他教会的情形相仿，在路程除了3名信徒对基督保持了持久的忠心之外，其他人都领了被教牌。这里的地方官虽然没有签发被教牌，大部分信徒为了免死保命，在乡绅的要求下一度崇拜偶像，没有参加拜偶像的会友则向庙宇或向义和团交钱消财免灾，做出妥协。教会中的妇女无需面对这些试探，也没有转去拜偶像，但除了一人以外都重新缠起了小脚。虽然在全乱之后，我们回来之前又重新放了脚，然而否认基督的很多人事后都痛悔不已，他们的悔恨一定是真的，因为当地方官事后打发人搜集那些仍想跟随基督之人的名字时，虽然当时疯传自称信主的人会被处死，他们却都上报了姓名。有一个人最初被教之后被带进衙门，当地方官问他是否还信耶稣，他说，我不得不信耶稣，即便大老爷把我打死，我仍要信他，跟随他。因这句话，他被活活打死，尸体被抛开，心被剜出，在衙门口高悬示众。这个地方官与许春江医生入狱时在位，降级后押往下监，在狱中服毒自尽，死后被斩首。那些以被教行为置身于教会之外的信徒， 必须表现出悔改的全然印证，才会被重新接受入会。事工已被重新组织起来，主日崇拜和每月的聚会已在主要城镇和一些乡村礼拜堂重新开始，但我还没有采取任何步骤重建教会的团契。不过说快也快，因为很多人非常难过，极其悔恨。主在多人的心中做了大功，不少人因而在神面前谦卑自己，真心悔罪。我的祷告是，求神不仅重建他们与主之间的联合，也能通过他们的被重建，孕育出领导多人的祝福。当我们想起那些抛弃和否认基督的门徒们，不正是那些事后被他使用，使福音传遍天下的门徒时，岂非大有安慰，满心鼓舞？我们难道不该祷告并期盼主，使那些曾否认他名的人，成为他们同胞蒙福的渠道？哦，愿圣灵浇灌在这些教会之上，在这个省份所有的教会之上。
每一次软弱都是你祝福，每一次软弱都是让我更刚强，每一次软弱都是你许可，每一次软弱都是重新的力量。大卫的逃亡造就了坚强，摩西的放羊抹掉了血气方刚，哥哥的出卖让约瑟当上宰相，苦难的环境是你祝福的化妆，有的苦只能自己尝，有的伤是伤在心上，需要笑着去原谅，苦痛经历的生命会更坚强。亲爱的主啊，我向你仰望，软弱了我要靠你刚强，什么时候就刚强。
在庚子教难这样的极端环境中，信仰不是简单的坚守或背弃，却是充满张力和挣扎的过程。而罗沃臣教师的记述也提醒人，在评判他人之前，或许更需要看见这人的处境和内心，并为每一个软弱中的生命保留一份可以回转的盼望。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都是让我更刚强，每一次软弱都是你许可，每一次软弱都是重新的力量。大卫的逃亡造就了坚强，摩西的放羊抹掉了血气方刚，哥哥的出卖让约瑟当上宰相，苦难的环境是你祝福的化妆。